所以这个迷思就是说，哎，也许第二次婚姻、第三次婚姻就比较好。哇，正好相反，你知道，其实我也是非常 surprise。所以我刚刚说第一次的婚姻，所以我说这个整体性的离婚的统计资料，其实统计的数字其实很难抓。为什么？因为第一次结婚离婚的大概是41%嘛，刚刚讲，第二次婚姻是60%。60%都是离婚收场，你知道第三次婚姻是多少？快了，73呢。所以他把所有的第三次婚姻看起来73%，所以说哇哦，这个真的是，你干脆不要去结算了，因为基本上是 3 out of 4你是一定 fail 的。
那第一次8年，那第二次多久？第三次多久？还没有这样。
这个我可以再找看。
我想问，第三次8年，第二次会成正短，第三次不好，
哎，有可能哦。对啊。然后还有，我还抓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因为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做这个教课吧，我想抓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新闻。我觉得这些新闻有些实在是太夸张。你知道，在欧洲啊，他们现在在好像有些国家现在拟一个法案，就说要有一种婚姻制度是有年限的。7年以后正式解散，然后再 renew。我说好像是 subscription， 像订杂志一样。他说因为反正都离婚，干脆就自动解。然后自动解散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经过那个离婚，你任何东西都有法律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财产怎么分啊什么的，这是一个 formula。Yeah, it's ridiculous, OK。然后呢，最后讲一个很有趣的，也是一个调查啊，就说。快乐指数嘛，你知道最近台湾，你如果看台湾的网站或什么杂志，有非常多讨论这个快乐的问题。因为嘛，台湾那个薪水反正上不上去，国力综合国力也没有增加，那干脆就讲快乐不快乐，因为不比较省，对啊。那个，所以呢，结果有一个调查说啊，就是说结了婚的人那个快乐的那个，就居然没有比单身的快乐。With one exception， 就是结婚第一年，那个照台湾的讲法就叫做那个快乐指数是爆表，就是 sky high， 你人生就讲单身是这样，对不对？然后结婚第一年哇超级快乐，然后啪一下就完了，然后接下来又是一样，基本上是一样，所以他也没有说结了婚就特别不快乐 ，OK？ 但是 OK 讲了那么一大堆对结婚的负面的，再讲个超级。负面，就是其实我个人经历啦，所以就说如果有听过我跟我老婆的见证的话，你就知道，就是我跟我老婆全盛时期加起来有5对父母，我有5个爸5个妈，呀、yeah, ，因为就是我老婆是领养的，所以她有亲生父母亲，然后她后来父母亲又。他的领养父母亲离婚，然后各自再婚就多了一爸一妈，所以他那边就3爸3妈。我这边呢，就是我爸妈也离婚了，然后就再婚，就是又多了一爸，所以我们加起来就5个爸5个妈，真的很恐怖哦。对，还好现在那种磕头的陋习已经没有了，要不然我们儿子女儿已经磕到头烂掉。对，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有没有人是那个中国北方人的话就知道嘛，对，过年都要磕头的，啊，很可怕的。OK， 所以呢，我自己跟我太太亲身经历过，就是这个宁缺毋滥的真理，就是说你宁愿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就是说你宁愿说我没有对象，啊、哦，也不是说什么就结了婚就算了啊，因为之前的合不合跟之后的经营两样不可缺一，只要缺一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 nightmare， 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身上的一根刺 ，OK， 是拔不掉的。啊，哦，就是两者都很重要。这两者就是之前的这个match 配合，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个跟你讲很白话说就是很合得来的人，真的是一个 good match， good fit， OK。然后就我最喜欢讲的就是像找工作一样嘛。不是你挑公司或公司挑你，而是你跟这个工作是不是真的很配合？对，是 good match。一旦合起来的话，哎，就感你 know it。但有些工作你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对吧 ？OK， 这个 但是光是 match 还不够啊，事后也要努力。所以就是说我跟我太太，就是我们的爸妈都是很有趣的例子，他们都是在 on paper 非常 match， 就是那个天造地合的那种，对，那种神仙什么来着？神仙眷侣啊。而且是真的很夸张的，就是他们家世背景，信仰什么都非常 consistent， 连长的什么身高体重都感觉都很 match。我爸妈什么从小年轻，我就听人家讲，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登对啊，结果他们都分了 ，OK。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问题没有解决。Yeah, 可以这么说吧，很简单来说，所以今天就来看看问题啊。所以你说哇，这个孙大伟说了半个小时还没有提到圣经，实在是太不敬了。OK， 主日学嘛，所以要讲。不过今天讲故事，大家对那个出埃及的故事都很熟了，这故事已经，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故事，还有很多教导，其实就在直接讲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讲 problem 嘛，你来比较晚，对不起啊，所以来就一头满头的 problem。OK， 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或者出埃及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人。OK， 第一种人，你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每一个都啊，好棒好棒，我愿意啊，走吧，出吧。可是法老很苦待他们啊，没有吗？
这段法老的心变刚。埃及的以色列人才全部想要离开。
哦，对对对，这一方面没错，就是法老心刚硬，不让他们离开。对，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以色列人每个都很愿意离开？其实啊，我们一般想就是说，对，应该是吧。而且你知道以色列有多少人离开埃及？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啊！所有的男丁有600,000，所以他说这个 migration 这个迁移大概差不多是200万人，就是西家带眷嘛。那这200万人，所以200万人果然虽然是50 mile， 但是要走40年，因为人太多了。那可是呢，其实是有很多人哦不愿意出埃及的。因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非常的 subtle 的，不是很明显，但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就是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说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回答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就 number one 就是他们不信他，对，是他个人的这个 issue， 在出埃及记里面是有这样说的。所以呢，神那时候在埃及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一方面是给埃及人看，但是一方面也是给以色列人看，要他们确信说摩西是真的是得到神的这个启示，然后带他们出埃及。要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还说在埃及 OK 啦，你知道吗？你是到旷野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在之后啊。你知道，当他们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群体第一句话，第一个圣经没有记载他们说的话，就是他们有欢呼 ，OK， 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但圣经上面记载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吧，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是宁愿待在埃及的，宁愿留在 where they are， 他不要去用太积极或者甚至激烈的手段去，他这个手段是有点激烈了，对，就干脆就全部人都走了。那他们宁愿这样子，但是要留在埃及，算了 ，OK。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讲这个埃及，这个留在埃及人就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改变或者不愿意动，不愿意 move forward。第二种人啊，就是到了旷野， 哎，到矿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没容易吃嘛，200万人，又没有那个当兵的时候那种口粮，那他们吃什么呢？对，没东西吃怎么办？
继续抱怨。
没东西吃，结果神怎么样？是马拿给他们吃嘛？对，吃了马拿以后，他们有没有好高兴啊？我告诉你，这一节是真的很有趣。他就说，以色列人一起说的第二句话就是：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他们去哪里？也许尼罗河鱼很多啊什么的。好，记得还有黄瓜、西瓜什么。铲菜然后揣蒜，其实这样英文比较好，英文的话就是黄瓜、西瓜、韭菜、大葱、大蒜，所以这以此就看见说，其实以色列人跟山东人是同一个那个人。对，因为我是我爸妈是山东人，所以呀，我跟以色列人一样，大葱大蒜韭菜，对，我们这个 OK。 所以他们是西乃山以东嘛，可能把这个也录起来，糟糕。OK， 然后最那个，我跟你讲，最伤的是这句话。他们最后就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马拿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哇，你知道吗？得了便宜还卖乖，对啊，免费的东西给你吃还 complain， 然后原来是没东西吃的。没有东西吃变成有东西吃，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想念他们的大葱大蒜沾甜面酱，所以呢就在那边 complain 起来了啊。所以就说这是另外一种心理嘛。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其实神已经你说 OK， 我不要待在埃及了，我要离开我的现状啊，我 I need to do something。然后你可以祷，你也许也祷告啊，也许说 ，OK， 你要积极的去看看怎么样能够解决眼前问题。但是呢，在沿路的时候就抱怨个不停，就其实神已经给你了很多路，或者是给你了很多资源，你可以使用的。OK， 现在就是看你的了。但是你就是一路都在抱怨，一路都在想说，哎呀，还算了，就不要这么辛苦，这么累，这么烦，这样。就说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嘛，所以前两种态度呢，一种就是埃及的态度，埃及就说我不想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现在很好 ，OK， leave me alone， OK。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你都在 complain， 都觉得说不够好，不够多啊。那个当然了，你们看你们的男朋友 always 都不够好了，不过 it's okay， no problem。 我们对啊，女朋友其实也是，所以就说什么都不够好，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搞不好已经你的问题都解决了，或是你也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但是你的态度还是一样。有些人的态度就 always 都是，他 always 都在旷野里面。所以不要说你可以看，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当然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人啊，就是在属灵生命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人。就如果神已经给你很多的机会，让你可以更多认识真理啊，很多学习啊，更多你也给你很好小组啊，给你很好教会啊，但是你还是可以 complain 啊，你要说那个弟兄我是看不顺眼这样子。或者是哎呀，这个查经查太差了。牧师讲到牧师那个笑话，有时候你来久的话就发现，没有没事，每一年都轮一次，你知道 ？OK， 所以就说，哎，你要 complain 的话 ，complain 不完了。教会太大也有人 complain， 太小也有人 complain， 对不对？小组人太多也 complain， 太少也 complain。OK， 所以这不只是生命的、人生的问题。而且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其实也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啊 ，always 都在那个旷野里面 ，always 就说一大堆的问题 ，OK。但是呢，最理想的就是啊，你必须要凭信心接受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已经在这个应许之地了啊，你不是在 埃及，也不是在旷野，也不是在，是在应许之地。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有些地方或许在一个旷野里面，甚至是你的 spiritually， 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在旷野里面啊。其实我看旷野没有那么大了，旷野你有没有看地图啊？对不对？你看看地图就知道那个旷野，那个西奈半岛那个它真正的那个旷野简直小到可怜呢，一点点地方大。我们但是我们种种往往把那个旷野想得太大了，太可怕了。哎呀，我这样子这一辈子就是这个问题哈，就这样。有些人就是，很简单嘛，比如说身体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就把它想到说，哎呀，你知道我很容易累，完了我这辈子很容易累，我什么也不能做。OK， 或者是有些人有些什么慢性的病，你们大概还很年轻，不会有什么。但是像我们老人家，就会有些慢性病，就说啊，完了完了完了，这辈子就要deal with这个问题啊什么的。OK，come on。其实我们都已经在 Promised Land 了，我特别很有信心的，可以今天可以对你们大家说，其实 we're in a place where we should be， OK， 现在就今天， OK， right now。 所以呢，这个 Promised Land 是一个什么 attitude 呢？是反正今天既然讲出埃及记，就从头讲到尾，就讲约书亚加勒，对，一个在 Promised Land 里面的心情是怎样，就说在加勒在回报那个以色列的这个ruling council， 他们说是派出去要回来要对一些人来报告的嘛 debriefing， 他就说我到你们打发我去的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带一大堆葡萄， OK， 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 OK， 想说我、哦、是好地方，但是那个敌人很强啊。他们最后就讲一句话，他们的 conclusion 是什么？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嗯哼，他不是讲了说那个很强壮吗？城宽大吗？但这个就是一个在 Promised Land 的态度啊。他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个他看到的是什么？很好嘛，对，所以你不管是在做什么的话，你必须要看到说 ，you're in a good place， you will be in a good place。你这个 ，for sure， OK， 我可能，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看到过那种没有希望的人啊？我们在住在菲律宾的时候，有时候经常去探访或者什么那些那贫民窟，那些人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你说你要我今天跟他讲说，那个。你要住在 Promised Land 里面，前途是很美好的。这个是我，这个就是我就觉得很心虚啊，说不出口。但是对你们每一位说，我是有100%的信心。OK， you are in Promised Land and you are going to Promised Land。OK， 但他看到第二个是什么？
问题，
没错。他也看到问题啊，他不是说好像就说哎呀那些人。没什么啦，那些人长都很矮小啦，然后什么都像 NBA player 啦，没什么啦，呀，或者今天是 football， 呀，都像 football player 啦，没问题啦，那踢两脚就倒了，对不对？他没有，你好，你真正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和有自信的人，绝对不是自欺的 ，OK， 绝对不是说哎呀那个 Stanford 上定了啦，那 Google 还没去 interview 就知道他一定要我了啦，不用准备了，对这种。绝对不是那样子，而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的话，你要必须要知道那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且你要知道你的 issue 是什么。OK， 但是呢，他这个是一个 attitude 的问题，就是我们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如果你真的读到圣经后面的话，你知道他们结果打了多少年？记不记得？
敌人
打了多少年才打进去？从头到尾打了几百年，还有就是打不完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战车啊、飞机啊什么的，他们打就是要人走过去的，打什么，打得一塌糊涂、头破血流。OK， 但是他们足以得胜啊， 你知道，你看以色列后来被亡国了，现在又回去了。OK， 就是这个意向，这就是 Promised Land 的一个态度，完全是个态度。因为他的态度对了，再强大的敌人他都可以打胜。你知道，你如果想到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你对这个稍微有点了解，简直是不可思议嘛！怎么可能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有？当时整个以色列的犹太人也不过一两百万人，打败了几千万人的正规军队，这怎么可能嘛？不可能的啦，绝对一定以色列就是，他说大概三天就被坦克压过去了。OK， 叙利亚跟埃及的坦克都已经摆了，只要能够一直踩下油门开过去，以色列就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任何这个国家的存在了，但是就没有亡。OK， 为什么 ？It's attitude. OK。他们看到那个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This is my place. This is where I ought to be. I just go for it. OK， 所以就是回到刚讲的啊，你不管是单身还是结婚了，所以人生总是有问题，绝对不可能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 somehow 总是有些时候觉得你在埃及啊是有点夸张，不过也许没有人逼迫你啊，也许没有人奴役你。但是，哎 ，I don't know， maybe 你觉得你公司在奴役你，但是就是总是会有一些这种情况。然后你总是会有时候觉得你在旷野，好像在那边绕啊绕啊绕不出来。OK， 但这些啊，真的跟你单身和结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很美满、幸福的婚姻的话啊，真的非常简单，就是你现在就要离开你的埃及跟旷野。你现在要离开你埃及跟旷野，如果因为不要让你那个另外那一半倒霉，嫁了个埃及娶了个旷野 ，That's not fair. OK， 你现在有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如果你就说都期待说等到有另外一半跟你来那个一起来那个的话，一起来解决的话，那实在是你的另一半也太可怜了。OK， 所以但是你那个态度就是说，哎呀。反正你不管什么阶段都有问题，但是你相信绝对是明天是比今天好的，你未来的应许之地绝对是，你现在就在应许之地，未来还是在应许之地里面啊，总是有这种态度，那你今天就可以过一个很充实的人生。 OK， 所以呢接下去大概说四五堂都是讲到比较实用一点啊，讲到怎么样经营你的生活啊那类的，但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观念啊，我要先提一下。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性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去看那个，标杆人生有谁看过？标杆人生 really very cool 啊，那个 concept 本身就很酷。那他就说，这个腓立比书三章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OK， 所以呢，这个 picture 是非常清楚。就其实我们。你们有没有做那种 New Year Resolution 的习惯？像我是有啊，因为我活了四十几年，我有几年没有做 New Year Resolution， 那几年果然就是一事无成。但是有做 New Year Resolution 的话，就是有新年新希望的时候，总是觉得，哎，我好像这个十样东西八样都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有个标杆嘛，有个 goal 呀，你有个 goal 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可以 focus 你所有的精力啊、时间啊什么的去嘲笑你那个 goal。 那我们经常都讲这一段经文已经讲烂了 ，OK， 就是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但是啊，你们要继续往下看，这个是腓立比书十三、十四章啊。但是继续往下看非常有趣，继续有一节啊，保罗好像来浇了我们冷水一样，三章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哇，他刚才不是说要大步前进，冒的朝着标杆吗？其实他没有说大步是我自己加的啊。但就是说他一方面是说你要很清楚你的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这一段经文啊，不管在属灵上面，在现实生活上，每天你都可以有一些标杆，对不对？但是他三四十六节就是有点 pull you back， 就是你到了哪里就照哪里行。那英文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 let us live up to 什么？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就是你走到哪里的话，你就要像是走到哪里。这段经文通常在比如说在讲道啊，或者在神学里面，他们是用在一个凌晨，就说你如果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到了某个程度，你才做某件事、某些事情啊，不要说你觉得说你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主的医治，就为人医治祷告，诸如此类啦。有些人就用这段经文说这个教导 ，OK。但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应用非常广啊，其实在我们生活也是一样。To me， 对我来说，你知道这段经文真的就是 to know where you are, who you are。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就 who you are, who you are。你不知道 where you are, who you are 的话，那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我就说我 New Year Resolution 就说好，我今年12月31、31号我要到155磅，这可能吗？这绝对不可能的，因为 I know who I am, I know where I am。要减掉30几磅的话，那可能会出人命啊，所以说我快死了，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所以我就调整到165磅还是不可能，但是。就是说 you need to know where you are 跟 who you are，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所以 unfortunately 就是当你真的思想 where you are 的时候，一般的人啦，除非是那种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或是过分乐观的人，那一般的人你都会想到，哎，对，的确有些方面我需要改进，我的确是有些问题，好像，哎，我的确有些事情好像活到了那个这个年纪，好像哎，好像还没有做成的，好像我很想要一点突破什么的啊。你总会想到 ，It's okay, it's okay， 不要让这些事情来，好像就让你很那个frustrate。像我刚才跟 Joshua 这个谈这个乐器，他就问我说，他问我玩乐器，我说玩过很多乐器，每样东西都玩两三年就放弃了，你知道？那所以就说，所以说我今天可以。一直在想，哇，啊，如果我能够学有一样乐器学得非常好，能够像 Joshua 一样这样子玩得很好，像那个东西在他的手上好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啊，怎么这样很酷嘛，对不对？对不起，拿一个例子，那个，但是呢我也可以想说 Well, that's just who I am and where I am, that's where I am。 那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步入中年，我还强迫要自己说呀，yeah, ，我要 pick up 小提琴，然后要成为可以在 orchestra 里面拉的。That's not realistic, OK？ 因为我手已经有点硬了，可我再老一点，搞不好什么风湿啊、痛风啊什么都来了。不要说拉小提琴了，连那个连打电脑都有问题。所以就说 ，you have to know where you are， 然后有些事情 you have to just acknowledge， 就说 OK，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所以 again， 活到最后还是一个心态态度的问题啊。如果你很坦然面对你自己的话，那你就比较容易知道说 where you going， 下一步你才比较容易说，哎，其实我现在正在 promised land 里面，因为什么？因为 where I am， 虽然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东西，好像有一些事情好像是总是缠绕着你啊，但是你还是可以 overcome 的。OK， 那。OK， 所以今天我先讲到这里，因为接下去我讲 OK， 接下去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那讲到这个啊，就说，你觉得你在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是不是有很多 resource， 有很多资源吗？神有给你很多资源吗？比如说像什么？你的资源是什么？
是自己吗？
自己，对，那你自己。呀呀，还有呢？时间啊，你知道时间就是那个 the greatest equalizer in life。每个人时间都一样，然后就是，除非你 right now 啦是一样啦，不过活的有些人活长一点。OK， 还有什么资源？你的资源是什么？人脉啊 ，connections 关系，还有什么？
健康
OK， 还有呢？知识 OK。哦，能力，对啊，这样 ，OK。还有啊，你有两个很，还有两种资源 ，OK。这个资源，第一个比较明显啊，是你的 character， 是你的品格。其实一个人的品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一个好的品格啊，就 就可以让你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不敢说顺利，但是至少是你会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OK， 很幸运，所以这个资源是非常重要，一个好的品格。另外一个呢，这个是比较奇怪一点啊、哦。另外一个我要说是你的个性，心的个性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为什么呢？因为 personality 出于 are， 对不对？但是 personality 个性用在好的地方就会有爆发性，如鱼得水。对不对？用在不好的地方，就是让自己讨厌，让人讨厌。所以这个个性呢，用得恰当的话，让你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你把你个性正面的那个发挥出来，把你的美好的品格活出来的时候，哇，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OK， 所以呢，这个只是先讲一下，就是接下去几周会讲到的。OK， 所以今天就到这里，那请。做祷告给妈妈。Okay.